请问大藏经是一部里面经典可信吗？要怎样才能判断某部经不是伪经？现在大藏经很多，我们应依照哪一部大藏经来判断？这个问题问得好。过去我也问过，李老师。老师告诉我，要以古代的大藏经为标准。那古代大藏经最晚的一部就是乾隆大藏经。距离我们现在两百多年了。为什么古代这个编辑大藏经的他们非常慎重，而且真的是不敢讲正口，他真有修行，有修有学，有德行，有学问，有修持，这样的人呢来把关，所以这个可靠，那现在新编的藏经就靠不住了，这里头甚至有人情啊，这个人跟我朋友好，你第一个写几本书，我把你编进去，这就很有可能。那我们初学的人没有办法辨别真伪，没这个能力。所以老师给我讲，用古人的看古人的藏经目录，古人的这些经典，这个经典的标准，这样就不至于有过失。那学经教呢，基础的经教是帮你奠基打基础的。可以选个十种、二十种、三十种都可以，但是初学呢，一定分量是很小的，一部经多长啊？像《般若心经》260个字，那它就是一部经。很多经呢不超过300字的，这是我们初学经的时候，老师在阿含部、在经济部里面给我们选。确实选了也将近有30部。那么我跟李老师时间不是很长。学这个基础经典的时候，最初第一个阶段我们一出家之前学了13部。一个月学一部，这进度很快啊。15个月里面呢我学13部。那老师的标准呢是一定要能够上台讲演。这个东西才算你学成了。你没有上台讲演的时候这个不算。所以他的标准已经降得很低了。不是叫你做到，要求你上台能够讲得不错，他在下面听了点头。那你就算通过了。所以我学13部在出家。出家时候教佛学院。佛学院里一个学期才教一部。那你三年的时候呢，我才用6部。我学了13部，我还有一半用不上。所以以后我常常劝有人发心出家，先学经教，学好了再出家。出家之后就不容易学了。所以在家的时候你有这个时间，有自由，有选择，你学好了之后再出家。出家之后教佛学院去讲经。这样好。不受限制。可是这个呢是基础，那必须还要有专攻的。要学一部大经专攻。所以以后我去出家之后我再去找老师。我说我学的底子不够坚固。希望在老师那学一部大经。我那时候选的法华经。带了好像有10几种注解。带到台中。向李老师请教。李老师正在讲楞严经。他就告诉我，法华跟楞严分量相当， 啊，内容都是这个大乘教，啊，也都算是一乘教。啊，他说我没有时间呢，来教你这个这部经典，你就跟着听楞严好了。啊，所以道台中临时就改学楞严经。啊，但楞严经说手头上没有参考资料，啊，赶快去收集，这得到香港智开法师的帮忙，啊，他在半年当中，差不多也给我找了20多，啊，而且都是现装书，啊，都是善本书，这种无量的欢喜，啊，那么这一部经，老师讲了3年。啊，我在台中3年完成这部经，啊，这算是我一生学经的基础。啊，这一部经的基础，我回过头来看《法华》，我就能讲。啊，看《华严经》呢，也想讲，有一点害怕。啊，因为《华严经》开头全是表法的，很不好读。有11卷，太长了，啊！所以李老师讲《华严经》，我就听，我听1卷，啊，看他老人家那些东西怎么个讲法的，啊，1卷听完之后啊，后面我就不要听了，我可以讲了，啊！所以古人讲啊，这一经通，一切经通啊，我这一部楞严不是真正通啊，大概是一半，啊。可以能够达到个60分的样子，哎，但是对许多大乘经教啊，我就有办法了，啊，我自己就能够学习了，啊，所以我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来，就是讲楞严经，啊，讲了4个月，讲了1/3没讲完，这4个月，啊，在九龙讲2个月。在香港讲2个月，啊，因为那个时候签证，台湾到香港的签证最长的时间就是4个月，这4个月签证到期了，我就回台湾去了，啊，第一次到香港，啊，也讲得很成功，啊，所以这个疑似部里面。可以不必去学，啊，需要参考的呢，自己可以看一看，啊，因为古大德把他提出疑似部的时候，这个里面是这个内容都是好的，没有违背佛陀的意思。如果违背佛陀的意思，他不会收集在这里头，啊，但是是不是佛说的就很难讲，因为他找不到。这个翻译的人的这个根据，啊，所以摆在这一步啊，可以说都是好东西，啊，可以做参考。